十二节，请。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和前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法，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鬼，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既有会堂，传道赶鬼。阿们。今天讲员要分享的主题是服事的优先次序。服事的优先次序，我们先请院长来介绍今天的讲员。
我们感谢神，今天在我们当中宣扬神话语的是黄卫长老，他过去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那么也同时也在屏东基督教医院做服事，那么他同时也是龙中礼拜堂的执行长老。我们都知道黄长老非常关心这个神学教育，龙中有一个神学院，也栽培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来服事神。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长老，来，谢谢。
赵院长，各位牧长，各位我们信仰主内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很高兴呢，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哈。那在思想说到达中间来，要分享哪一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哈，当然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照这个说在我们中间哈。每一位不管是在已经是在服事的的前辈同工，或者说在组里面我们在一起在学习的，我们在组里面都有很多在组里面的一些领受了哈，所以变成叫做对自己来讲，我就本来就没有想说用圣经里边的话语直接跟弟兄姊妹在谈了哈，所以我在思想这个要跟大家交流什么的时候，像那个选择的是准备说跟弟兄姊妹谈一些跟医疗传道有关系的过去的这些经历，再透过这些经历来跟弟兄姊妹一定分享。但是当我要找一段经文来就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或者说来支持我过去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这段经文里面对自己有蛮多的一些提醒，所以今天再用这段经文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这段经文。那对新冠神学院事实上跟我们的关系蛮密切的。你有多久以前周院长才到我们教会去帮助我们，在讲台上帮助我们？那在过去在吕牧师跟国际郑金珠牧师等等常常有机会到我们中间去帮助我们。那我们教会有两位传道人，蔡慧仁传道跟柯俊明传道，都曾经都是在新冠神院这边接受训练。那我现在服侍的医院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医务部主任，也是我们新冠神院的这个学生，所以意思是说好像在我接触的范围里边跟圣官的关系是蛮密切的，所以今天很高兴能跟众弟兄姊妹一起，这里来思想。那今天用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刚刚已经读过，今天跟弟兄姊妹一起是思想这个题目是服事的优先次序，但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醒。那在这段经文的前面的一个背景是提到说，耶稣进了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他进到会堂里边医治了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加百农这样的一个地方，像整个加利利这个地方都 传遍了那个加利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可能对耶稣都觉得说很想看他，很想跟他接触在一起。另外当他从会堂出来以后，另外做了一件事情，就进到西门彼得的家里面去。那时候刚好的岳母也是生病，所以他就为他祷告按手，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西门的岳母也就好了，那叫起来，起来不单止起来，就起来以后就开始服侍耶稣，跟服侍当时跟他在一起的这些门徒。那么说这个是当时我们刚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后面的一个背景，就是说后面讲的事情是跟这样的背景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这段经里边，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场景在这里边。一个场景是讲到加伯龙这个地方，这城市里边我们看到，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来看，就是说这城市里边所有的人，这里讲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我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啦，最少这里描写大概很多很多人一起过来到这个西门彼得他们所住的这个门前。我不知道那里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最少聚集了很多人在这边，这是一种场景。那另一个场景我们就看到第二天早上耶稣一清早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地方，到旷野那个地方去，在那里有一些祷告。这是另外一个场景。再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是耶稣离开这个我们看起来很热闹的这个地方，那到加利利的一些乡村，一些没有人的一些地方，可能很孤单的到那里，他进了会堂，在那里传道赶鬼。那么今天等于说就这三个场景我们来思想一些问题。我们说在加伯伦城市的这里边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讲说是蛮成功的一种模式，叫做就我们的看法来讲的，就是好像是蛮成功的一种模式，或者说以我们目前来讲是一个医治特会了。怎么讲，就是说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举行布道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去邀请人来听布道，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一些需要。但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就是说很多人都来了，而且将来的时候他都知道有自己的需要，他身体上有需要，他有疾病，所以过去可能寻求过很多的医治得不到医治，今天就是有机会他要到耶稣面前来，因为介绍这样子一个医治。另外有些人是被鬼附着的，过去可能想过很多的办法，求神拜佛很多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好像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讲的是说，今天这些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这些人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们都是知道自己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因为有问题，所以他们可能也希望得到一些解决。当然如果你在西部去思想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些人他们的知道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可能只是限于他们的身体肉体方面疾病方面的需要。另外有一些人被鬼附着的，他可能心灵上或者说在他的意志上很多方面他过去也受到一些难处，但是对某个层次来讲，这些人并没有体会到他们心灵里边在灵方面可能有些什么特殊的一些需要。所以意思说，当我们去解决他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人跟神不见的连带上有关系的。怎么讲，耶稣在世上的曾经医治过十个大麻风的这个病人，那其中只有一个人是回来，等于说回来跟耶稣有回馈，来感恩，将感恩跟赞美放在什么面前。所以从那个耶稣医治的这十个人的例子来看，好像能够在疾病里被医治能够回馈的，像耶稣的面对面处理的，好像就十分之一左右的人有这样这个回馈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场景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情况，当这么多人都一起过来的时候，这些人虽然是有需要，但是耶稣去处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像面对这个大麻风的十个病人一样，当耶稣一个个慢慢跟他谈，跟他一起处理以后，有十分之一可以回归到神的面前的， 来了哈，意思是说很可能这些人得了医治，但是却没有办法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跟神有直接的一些关系哈。但这里最少给我们看到，我们说有一个医治特会，有很多人知道自己需要。那第二点，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里边一种另外的情况，就是有很多同工。我们说很多，我不知道当时除了十二个门徒以外，还有没有是其他一些人、哦、最少如果以目前的情况来讲，比如说我们在高雄或者在屏东有什么办一个大型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众教会也不是大家都很同心、哦、比如说我们请了、某一位、有布道恩赐的传道到我们中间来，当他来的时候，众教会是不是同心一起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起做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布道聚会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聚会。那从这里来看，我们就看到说，以这样的情况来评估，当时的同工是相当的投入，而且投入的人可能不止一个、两个，也不止十二个门徒，可能很更多的人，他们都很投入在这里边。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他们有一批很好的同工一起在处理这个事情。那这样子的聚会会不会有好的一个结果？当我们现在在神医布道，当我们现在在传福音或者做布道性聚会的时候，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会在聚会里面得到医治。在一个神医布道的聚会里边，如果有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哦、能够得到医治，我相信我们就已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因为看到神迹奇事在我们中间能够进行、哦、但是以当时耶稣所在的这光景来讲，我相信耶稣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应该都得到医治。我不知道他当天接触了多少人，站在我们就是我们去想耶稣过去医治病人的一些情况来讲，我相信每一个病人他可能都会跟他有些对话，可能会为他按手祷告，然后有段时间他可能才医治。那按照我们在医院里面看病的情况来讲，我自己看病是蛮慢的一个医生了，所以有时候看三四十个病人，我就说我就花掉很多的时间，半天的时间会用掉。所以说耶稣如果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看病，当天我不知道看到多少，我们看到如果看得快40、50或者100、哦、可能解决了100个人的一些问题了、哦、那我们只是将这个这种情况放在一起，我们说从人的角度来看，真的是一个成功的服事模式，叫做医治特会、哦、是在这里边在进行。那耶稣所医治，我相信都会被医治、哦、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35节里边是提到说，在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就说我们要谈三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在这样子我们人看起来很成功的一个特会里边，对耶稣来讲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体会。我们就这里边可能会体会到他面临服事方面一些瓶颈，所以他再一次去寻求神的一些带领，然后再调整他自己服事的一些模式。那就这三方面我会跟弟兄姊妹进一步来谈。在谈到面临服事的瓶颈的时候，我们再从32到34节里边，我们再看到有几种情况。一个就是说时间有限，在32节里边提到天往日落的时候，意思是说当这批人被带来的时候，像太阳已经快下去了，在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开着水银灯，然后灯光就很亮，整个广场里边所有的人在那里没有问题、哦、可能一天晚太阳下山以后暗了看不到，那些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对耶稣来讲，时间上有一个限制在那边。第二个是提到需求极大，另外我们会谈到没有机会传讲耶稣所领受的一些事使命、哦、那提到时间有限，对我们来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体会是什么、哦、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我们比较年长的一些服事的同工可能就会有一个压力，说我们这个人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哦、不晓得哪一天神要将我们接回去，所以我们在世上服事的时间可能是有限的，是这样就 情况。那当然如果在主里边常常都思想神的话语，常常神的话语给我们感动的话，我们可能会思想到主来的日子事实上近了，所以这里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有空间可以去做去服侍，我们可能要去思想。所以每个人的健康情况不一样，政治环境改变也不一样。所以政治环境比如说你在中国大陆来讲，过去是一个很逼迫的这样子一个环境，现在他们来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环境。从某个角度来讲，开放对我们来讲觉得是不错是好，但是如果我们看台湾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就当时就会想说，一个开放的环境对福音对教会的成长是不是好。如果从实际例子看起来，我见看起来不见得是好。所以才有牧长讲说中国大陆是这样子一个政权，从某个角度来讲，在宣教在传福音他们是给了很多的助力，意思说因为他们逼迫，因为他们这样子做，所以福音就传出去，教会就从一个省传到另外一个省，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一个城市，从城市传到福音，这样就传出去。所以说在中国大陆沦陷前面，以前大概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大概只有70万的基督徒，现在可能超过7000万，所以那个成长的那个是100倍以上这样的一个成长。我是说有看到这样看见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在这里边，在我们教会里边有位弟兄，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在医院里边服侍，那到几年前他就提出来，他说他要去读神学，应该要进入服侍的这样子一个行列去服侍主。那当时他有个看见，他就看见说在中国大陆那边现在已经开始一开放，一开放以后大家跟我们台湾的生活一样，大家就不再追求这个属灵的需要，他要的是属肉体的，是万物物质的一些需要，他看见有这个需要，所以他说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服侍。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离开可以退休的时间是只有两年的时间，意思是说他是个公务员，在公家机关可能已经超过二十几年的这个服侍，如果再做两年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退休金，或者每个月可以领到多少钱等等。实际上对我们来讲说，你再等两年再出去服侍，也有这个资源可以支持你，不是更好吗？我们会这样想。那对他来讲，他就有时间，因为没有办法再等待，所以他说好，我现在就离开。所以他后来就离开去念神学，念神学之后刚开始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服侍的时候是希望说有批准怎么样能够一起跟他有共同的看见，将来当他出去去宣教去做福音的事工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在后面来支持他，来关心他，一起来参与这个服侍。所以现在虽然他是在中国大陆的某一个城市里边，他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一年两年那个教会里边很快增长，所以对他们的教会来讲，他是要跟弟兄姊妹讲说这个礼拜你不要过来聚会，那这里坐不下，轮流，意思是说他们的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所以只能够轮流让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等等情况。我在这里提的只是说有人看见时间不够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付出。那对耶稣来讲，他也有这方面发现时间不够的这样情况。那时间不够是跟另外一个有关系，就是说当时的需求非常的大。我意思说当时带进来的是一切害病，意思说那个城里边的人都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我跟他讲说，如果按照我们看病的情况，一天看得快可能一百多人，甚至看到两百个，可能很快从早到晚这样看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慢一点你可能看几十个，但那个城里边可能不止这么多人有这个需要。这城医治好以后，后面的附近的乡下另外的城市的人可能也会过来，所以这个需求好像不是在这个时间里边他能够完全去解决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耶稣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等一下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他重新思想这么的一个问题。另外我们就说在这样子的环境里边，他会面对一个问题，他没有时间去讲他所领受的 这个使命。过去耶稣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都会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等等，在喂给很多人这方面的一些劝勉，叫他们进入神的国度。但当他一再一病到这种程度，他大概就没有机会这样开口。等一下我可能会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实际上我们也碰到这样一些情况。那所以对耶稣来讲，他接下去的要处理，当他面对这些瓶颈难处的话，他接下来他就寻求神的一些带领。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第二天早上他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去祷告。就说以工作的需要来讲，前面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够，第二天早上他最好是留在工作场所最近的地方，等在那里。等一下如果八点钟上班，那你就要7:50可能要到那边去，就开始好好的做。那这一天可能能医治更多的一些病人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是一大早离开这个地方，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事实上当他离开去祷告，我们就要带出是一个服事方向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说给神一点可以向他说话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对我自己或者对众弟兄姊妹来讲，我们也可以一起思想。有时候会不会在很多服事很忙的光景里边，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可以让神跟我们讲话？包括在教会里边服事很忙碌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准备的，我们讲的东西可能都是为弟兄姊妹在准备。一说神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你直接面对面这个讲话，当神这样子跟你讲话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带领。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到，就是到东亚，到中国大陆里边去有一些服事等等，所以就经过很多的转车，飞机转火车，火车转什么等等，很多，所以中间就变成很多空下来一些时间。要有空下来的时间，所以是让自己就比较有一些时间可以安静的看看圣经或者看一些书。那对我来讲，就觉得说我重新好像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更密切的这样子一个联系，也会体会到神要跟我讲一些什么样的话。所以在这里是提醒自己，说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应该给神有一些可以跟我们说话的这时间。另外是提到说应该给神一个可以向我们说话的这样子一个空间。耶稣是离开工作场所到旷野这个地方去，因为当我们在很忙碌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神要讲话，附近的同工，附近的很多嘈杂的声音，都让神的话语让我们没办法听得到。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时间可以让，有一些空间可以让神可以来跟我们讲话。耶稣在去祷告，从圣经里面看起来他都是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来到山上去跟神来祷告。我们看到他面对十字架的抉择，在克西马尼在那里好祷告，他给5000吃饱以后，可能后面该怎么做的时候有一些选择，所以他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当敌人在那里一门说要将他杀死的时候，他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当今天面对很多人需要医治，他接下去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到神面前来祷告。我意思是说，当我们面对这重要抉择的时候，我们肯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祷告，神会给我们一些引导。但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还在台中荣总在那边服侍了，在那边就是在医院里边工作。事实上我们在医院里工作也要在教会里面要参与服侍，但是在工作的过程里边，那时候在面对一个问题，那时候做了很多的研究什么等等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发现说每年研究的东西可能得到一个答案，这答案事实上讲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当我自己在有一天我在思想说，我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这样继续做下去，那我这样子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所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就有这样子一个问号，说如果神再给我有10年或者20年的生命，我是不是要这样子来继续做这些事情？那每一次的答案可能是一个没有太有意义的一个答案。虽然在 学术上或者在跟别人的比较上，你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在整个世界或者整个学术界来讲，这样子的研究或者这个结果可能不一定很有意义的。所以当时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祷告，当时是说跟神讲说，神，如果我现在这种情况，我自己有点不太满足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如果你要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事，求你透过一些同工或者过去现在再提醒我应该怎么做。我这样讲的意思，过去曾经有一些同工，他们一直邀请我跟我太太他们一起说到一些需要的比如去教医院等等去服侍，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医院里面就我们还没有装备好，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都拒绝掉。所以到后来很多很多年他们都不再提这事情，因为知道我们大概是无药可救的，不太可能会再进入这样子一个服侍里边去。那当那一天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之后，第二天礼拜六跑到屏东来开会，开会的时候一上一个弟兄的车子，我们上去坐车的时候，当时在普里基督院服侍的一位弟兄就是副院长，他叫他要跟我说，他说黄哥，我要请你到普里基督院里面来一起服侍。他当时讲了这句话，前面没有讲任何理由，也没有讲任何的开场白，什么都没有，上车第一句话跟你讲这句话，前一天晚上你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要我到另外地方去服事，求你叫提醒这些弟兄再来提醒我，第二天别人跟你讲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所以对我来讲 OK， 我知道说 OK， 这是神要带我进去服事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就进去，进去当然有碰到很多难处，碰到很多，但是神给我们团队，给我们很多可以服侍的机会，我非常感谢神。但今天我们不在这面详细的跟弟兄姊妹来报告，我讲的就是说，有些事情当我们有一点点心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小小的祷告的时候，神很快可以给你一些回应，而且会带领你说在一个正路里面该去做。这十几年下来，我就说神带领的道路，我就说我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面参与一些服事。当耶稣祷告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就调整了他服事的模式了。第一个，更换他服事的一个环境。我们想说耶稣不在加百农里面，虽然那边很多病人在那等，那边有一个同工在那里要跟他一起去服事，但是对他来讲他要换到另外地方去，他可能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在那里服事。加利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起来就提到说，加利利人对耶稣来讲不太友善，很多时候耶稣要做的事情他们不太完成的能够接纳这样的情况，但是耶稣还是这样过去了。另外他也选择另外一个服事的一个方向，他这方向跟他自己领受的这个使命应该是有关系，这讲到说我可以在那里传道。那这部分我们在下面我们再跟弟兄姊妹进一步来谈。所以就是说我们会最后谈到一个说耶稣重申他的使命，他确立他服事的一个模式，那重新再出发，在这段经文里边，那要离开一个成功的服事岗位，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意思是说，那里有同工在那边，那里有一大堆需要的人在那里，需要他去做，所以要离开那边并不容易。在教会或者在我们服事的工程里边，如果你一个很好的服事模式，如果要你放下一个成功的服事模式，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一种医治特会很漂亮的这样模式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讲也会觉得有困难。但是耶稣因为要使他自己所领受的使命能够用得出来，所以他就选择了离开这样子一个环境。如果耶稣没有选择离开那个成功的环境，我们就说你我今天可能大部分的外邦人可能都没有机会进入神的国度，或者没有进入神的救恩里边。意思说耶稣选择下去的，我们后面看到他可能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这样一个情况。那会这样子，耶稣会做这样选择，我想跟他自己的领受的使命有关系。我们说耶稣的诞生不是完全没有目标的，他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像他的使命就很清楚，神跟 玛利亚他们讲他的名字叫耶稣，这叫将自己百姓从罪里边救出来。所以将百姓从里边救出来是耶稣的使命的，从生下来就给他的。另外耶稣将这百姓从罪里边救在做什么，我们后面看到说他是以马内利，意思说是要让这些人跟神可以同住，跟神可以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两个是成为耶稣的一生里边使命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好，那为了要让百姓能够从罪里边能够被救出来，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耶稣大概没办法，他就选择了一条要艰难要痛苦的十字架的道路。那如果他没有付出这样的代价，罪没有得到解决，大概我们全世界很多的人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恩典。对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讲，可能他医治疾病，他跟他们在一起，可能有些人心归向神，这些人可以跟神还是有很好的关系，但对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跟神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这样建立。所以对一个对耶稣来讲，如果我们说他当时在那里照治疗加包容全城的这些病人，一天治疗不完，治疗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治疗呢，治疗两个礼拜，总有一天能够将所有的病人治疗好。但治疗好之后，可能有人会提出更多的需要，叫做他们的贫穷可能有需要，因为当时来讲蛮贫穷的。他耶稣可以有，只要有人将五个饼两个鱼拿来，就可以让当时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满足。再来我们看到说耶稣也可以解决他们政治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他们来讲，虽然落在罗马的权势底下，耶稣可能可以让他们整个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对他们来讲，就耶稣再做下去，他可以成为犹太人的王，他可以建立一个比大卫王朝可能更兴盛的强盛的这样一个国度，也可能比所罗门更兴平的更富有的这样的国度。但是我们更提的是说，耶稣是选择了离开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却是找到一个另外一个情况。现在他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将人带到神的国度里边来，要将带进来，他就一定要上十字架，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经文，实际上也是跟同工们一起思想的说，究竟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好，就说我不知道，在大家进到神学院里面来念书，我相信神一定给你一些呼召，对你有一些要你做的一些事情。当然中间，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部分，像我自己本身可能垮在教会跟机构里边的，我们也是一起在思想说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好，那有人可能是被呼召出来照顾孤儿寡妇，有人可能是照顾病犯。 OK， 如果神很清楚给你看见我只为这个事情在做，那我们就放心了，在这里边去服侍。但是我们可能要想到说，耶稣选择的是解决罪的问题，又选择的是要将人带到神的国度里边去，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就去思想我们的使命跟耶稣的使命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是一致性在这里边，还是我们的使命领受的跟耶稣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很大的一个距离。那我们最后提到耶稣就确立了他服侍的优先次序。我们在第39节里边提到说，耶稣就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说前面摆在他前面的是有医治治病的需要，另外有赶鬼的需要，要传道的需要。在39节里边给我们看见的是耶稣看见医治的需求很大，接下来可能有更多的贫穷公平军事等等的一些需要，但是他选择了两样东西，选择了传道跟赶鬼。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一下传道赶鬼的一些关系。他会这样做选择，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时间有限，他能够做的只能够做这两部分，其他的可能让别人去做，所以他放弃了治病，虽然看起来也是蛮正面的蛮好的这样子一个服侍。那提到耶稣选择传道，我们知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会用警告 会用宣告，会用劝说或者示范等等的方式，是要重点是要人能够悔改，能够信福音。我们在约翰福音，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十五节，就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前面，里边就提到说，耶稣到了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这个是一个警告或者一个警示，说时间不多了，哈，给人一个提醒，神的国近了。告诉他们跟神国有关系的事情，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种劝说，信福音，就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另外在耶稣的一生里边，他传道也用了很多教导的一些方式，意思说他是要人能够成为天国子民，让他们符合神对天国子民的一些要求，因为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跟神同住，住在一起，这样跟神住在一起，当然神对我们一些要求，我们就应该去符合这方面的要求、哦、所以耶稣在大使命里边才会提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先教导当地的当时的人，耶稣先教导门徒，那要门徒再出去传递，这样子，因着这样子的缘故，他的教导要带出有更多可以教导可以传承下去的人，也因为这样子福音或者神国的福音跟恩典才可以传遍全世界，包括我们现在在台湾，在 东亚等等的这些不是原来神国度里边就拣选的犹太人、哦、那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是在主里边跟众弟兄姊妹跟同工们一起勉励说，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让神可以跟我们讲话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跟管道，意思我们的心智准备好，让神可以跟我们讲道。当你准备好的时候，神可能很快很愿意再跟我们讲道。那也是重新思考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在服事的工作的场所里边，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做，当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你的思想说，究竟神呼召我是要做什么，那我可能的焦点，我的所有的力量尽量在朝着方向来服事、哦、要再重新去调整我们的服事的这个优先次序、哦、那这样子的进行上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哦、就是说我究竟我的优先次序在哪里、哦、像在神的面前，我也是一直在思想祷告问这个问题、哦、好，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你在世上所经历的，主，我们将这段经文摆在主你自己面前，主，求你提醒孩子，也提醒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未来的服事里边，在我们中看重你所给我们的使命，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是在职场或者是在教会，主，都让我们看重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门。